各位姊妹平安，咱们今天是十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哈。进入十二月份，大家都知道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节。我们现在就开始庆祝耶稣的降生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刚才读这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啊，讲耶稣在伯利恒降生的故事。伯利恒郊外有一群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然后天使天君一起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后来牧羊人归荣耀与神，也赞美神。耶稣降生是大喜的信息，因为耶稣带来了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给世界上万国万民，不分种族、阶级、贫富、血缘，任何接受耶稣的人都得与神和好，以致蒙恩得救，有永远的生命，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的生活。耶稣的救恩是永远的，信耶稣得永生是永远不变的福分。所以耶稣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远远的超过其他任何值得高兴的事情，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值得庆祝。那么在迎接圣诞节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预备了，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开始预备了。两周以前，那个星期五啊，叫 Black Friday， 大家开始购物了，圣诞节购物期正式开始了。好多人都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东西，挺高兴。高兴一段时间之后，每天各种烦心事又找上门来了，又恢复老的生活了，又开始不高兴了。我们经常烦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迎接圣诞节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4到7节。这段信息帮助我们过喜乐的生活，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您，圣诞节要来了，圣诞节其中之一就是喜乐。我们庆祝耶稣，我们喜乐，因为这是大喜的消息。求主今天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您的话语，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智慧来理解您的话语，也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第一点告诉我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腓立比书4章4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有快乐，但是都很有限，也很短暂。很多时候我就想，我要能回到儿童时期多好啊。那个时候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待着，在学校里学习啊，做游戏啊，聊天啊，然后回家了，吃完饭基本就出去玩了。那时候功课也没什么压力，不像现在每一天都是乐呵呵的，挺高兴。儿童的时候就比成年人喜乐更容易更多一些。那是不是说孩子就一定快乐呢？也不一定。有位基督徒在孤儿院工作，他常常为孤儿院里的孤儿举办生日宴会，也请那些义工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块儿来参加。分发礼物的时候，给每个孩子都发一份礼物，这孩子都挺高兴。但是拿到礼物以后表现不一样，那些义工的孩子拿到礼物以后挺高兴，但是高兴一下就把礼物放到那儿，就干脆又玩去了。这些孤儿拿到礼物呢也挺高兴，然后玩的时候也把礼物放下了，但是他们玩的时候总是要跑到礼物旁边去摸一摸，或者一直瞅着那个礼物，眼神就不放。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孤儿从小就缺少爱，从小就没有父母，他们的快乐很短暂，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份快乐留住。当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各种忧愁烦恼越来越多了，快乐有，但是变得那么不可靠，因为它是快乐，快乐不是喜乐。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喜乐，喜乐和快乐有本质的差别。快乐是肉身的刺激，喜乐是不属原罪的肉体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情感。快乐是短暂的，是一时的慰藉，但是喜乐是来自于圣灵的一种坚定的平安。加拉太书5:22-23里提到圣灵的果子，第二就是喜乐，仁爱、喜乐。所以喜乐有多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喜乐是经历重生之后新生命的果效。所以快乐是外敷的，喜乐是内发的。换句话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喜乐不是一种热情的量，而是一种存在的质。喜乐当然可以通过唱歌跳舞来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是唯一表达方式。我们信主得救了，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喜乐的地位就将我们引向了在基督里喜乐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仍然由于环境的影响不能喜乐。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痛苦当中，经常是忧愁或者是烦恼，但是其实我们仍然可以靠着基督来喜乐。我们是在主里喜乐，既然耶稣永远不撇弃我们离弃我们，我们其实就可以总是喜乐。那么我们为什么经常做不到喜乐呢？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12:1-2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因为有各种重担，有各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喜乐不起来。保罗马上在下面就提到两点罪，什么罪呀？第一，不谦让；第二，忧虑。那么什么叫靠主常常喜乐呢？什么叫靠主呢？有一个传说是关于皮鞋的由来，有人知道皮鞋是怎么来的吗？据传说，很久以前，那个时候人们还赤着脚走路啊，光着脚，有位国王出外微服私访，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地路面呢崎岖不平，还有很多碎石头，国王也是赤着脚，结果他踩到那碎石上之后啊，这个脚又酸又麻又疼，特别不舒服。回到王宫，随行的太监一看国王有需要，他就把王宫里所有的房间地面都铺上了一层牛皮。那国王走在房间这个牛皮上面觉得很舒服，他说，我这个不能让一个人舒服啊，我让我这些子民们跟我一块舒服。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说的全国的路面必须都得铺牛皮啊，我一个人走舒服，老百姓所有的人走都得舒服。下这命令之后，大臣一合计，哎呀，把全国的牛都杀了，把皮给包下来了，也不够铺路面的呀，这个耗费巨大的金钱人力也完成不了。哎，就有一位大臣就跟国王来进谏，他说，圣上何必劳师动众呢，你不如下一道命令，让每个人脚上裹一层牛皮，再系一根绳子，这不就行了吗？国王一听，挺好啊，这挺聪明，就这么办吧，就这么下命令了，所以这皮鞋就产生了。靠主喜乐也就是这样，虽然周围的环境没有变化，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穿戴基督，我们倚靠神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就可以胜过环境，就可以喜乐起来。有人说我身体不好，我工作忙啊，有人说我老婆不配合，我孩子不听话，实在喜乐不起来。没错， 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的肉体，肯定喜乐不起来。但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神不是说叫着让我们借着环境喜乐，神不是说借着顺利叫我们喜乐，神要我们在主里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喜乐。当处境艰难的时候，当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仍然因为仰望着那一直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变得喜乐。很多人总是忘记这一点，好多基督徒也是忘记这一点。所以保罗马上就强调，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因为他知道喜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不容易，不仅仅对于平信徒，对那一些大有信心的神重用的仆人也难。约伯在苦难当中咒诅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大卫在恐惧当中希望逃得远远的，他在诗篇五十五篇六到八节里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寄在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都很不容易，但后来他们靠着神又重新恢复了喜乐。约伯说，如果我们祷告并且纪念所得的祝福，神就会把公义和喜乐再加给我们。大卫在诗篇里十九篇第八节里写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学习神的话可以带给我们喜乐。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跟罗马教廷对抗，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一度信心软弱，灰心失望，忧愁颓废。有一天他坐在屋子里面，在那儿正愁眉不展，他太太凯瑟琳从楼上走下来了，头戴着黑纱，身穿着丧服。马丁路德一看，哎，一惊，说谁死了？凯瑟琳说的，上帝死了。马丁路德说，胡说，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主，上帝哪能死啊？凯瑟琳说，上帝要没死，你怎么愁成这样呢？一句话把马丁路德给点醒了，马丁路德马上就开始又重新得力，重新变得喜乐，重新继续神给他的使命，最后直到改教成功。神借着马丁路德属灵的伴侣来帮助他，鼓励他，让他重新恢复喜乐。所以神有办法来让我们重新恢复喜乐，或者是通过祷告，通过赞美，或者是通过读神的话，或者是通过我们属灵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基督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永远得胜了，结果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将来要在天国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就像下棋似的，已经知道你肯定胜，现在我们只是在对局当中，你还对局，哎呀我愁成这样，已经告诉你了，你不用愁，将来你肯定是获胜的，那还有什么可愁眉不展可忧愁的，我们就应该庆祝，就应该喜乐。这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的。有一位神学家说，基于圣经教导，我可以肯定地说，喜乐是一项基督徒的责任，是他的道德义务。这意味着一个基督徒不喜乐是种罪，那种不快乐和缺乏喜乐在特定意义上是属肉体的表现。换句话说，你要喜乐的话就是属世，你要是不喜乐的话就是属世的，喜乐的话是属神的。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音乐厅里，不是在滑雪场里，也不是在旅游胜地，在哪儿讲的呀？在监狱里讲的话。保罗坐监狱呢，关在监狱里的人什么感受啊？这里实在太苦了，我睡在马桶边上，臭气熏天，他们打我，他们抢我的窝头，我吃不饱，蚊子太多了，睡不着觉啊，好几天没见着太阳了，你们赶紧把我搬出去吧，我实在不想在这里待了。这是监狱里犯人的态度， 没有一个能够喜乐，没有一个能够享受的。只有保罗才说了，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为什么能讲出这种话呀？因为他经常倚靠耶稣，他活在基督里，他心里想的就是主耶稣，他求的就是神的国神的义。他说，我这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新约圣经在保罗书信里，特别是监狱书信里，这种话比比皆是。腓立比书，咱们今天这段经文被称为喜乐的书信，他在监狱里写的这么喜乐的书信。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不可能有这种喜乐，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喜乐，让我们可以追求享受在基督里面喜乐的经历。那么怎么从忧愁烦恼能够转变到喜乐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服事中操练，在服事中操练。你不高兴吗？就到教会来参与服事操练，你就慢慢的喜乐起来了。湖南电视台曾经有一个女主持人叫梁毅，梁毅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被湖南的综艺节目来录用了，那个时候她的事业顺风顺水。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在马上要上节目的时候发病了，腰部以下瘫痪了，才22岁呀。他陷入了绝望当中，每一天都是很彷徨很迷茫，没有生活的方向，这以后人生要怎么过呀？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传福音了，基督徒从教会来到病房里去探望他，给他祷告，慢慢的他接受了耶稣。他在治疗期间交了很多病友他自己虽然也是常常的悲伤流泪，但是想到我是基督徒啊，我就是装我也得装着快乐一点啊，用笑脸迎接别人呢坚强乐观点。然后在探望他的这些朋友啊，这些医生护士面前强颜欢笑，他没有那么高兴，但是他来让自己能够快乐一点。但是没想到就因为他的笑脸让很多人的生命变化了，本来疼得惨叫的人看见他的笑脸竟然能够努力平静下来，本来放弃治疗的人因为他的鼓励又恢复生的希望了。梁毅这时候看到自己价值了，他说，神还是让我做主持人呢，只是换了一个舞台。他带给观众的不是简单的娱乐，这回他发现他带给观众的是对生活的向往，是对生活的希望。他没有收获掌声，但是却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一个重新的领悟。每一次当他看到神通过自己改变了别人的生命，都特别开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自己的身心灵也被神大大的医治，被神大大的改变了。他决定要做神的使者，把神的爱带到某一个地方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然后他开了自己的个人网站，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写成文字发表在上面，很快在那里就成了一个爱的家园。然后他要把这些文字整理出书，激励了更多的人，不但在中国，在海外很多人也因为他的侍奉生命被改变了，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想要自杀的人。梁毅现在喜乐地生活着，虽然仍然坐在轮椅上，但他每一天都靠着主耶稣基督，生活充满了意义和祝福。所以基督徒会遇到磨难，会遇到忧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力量尽力追求操练喜乐，我们就会变得喜乐起来。主喜悦我们倚靠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主的能力但是不用。所以要靠主才常常喜乐，这是第一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喜乐呢？保罗马上又提到了一点，谦让。腓立比书4:5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谦让呢？因为在腓立比书前面保罗讲到，在腓立比教会里有两位姐妹，一位叫有阿爹，一位叫寻都基，他们之间有嫌隙，产生了冲突，已经影响了教会合一的侍奉，所以保罗教导你们要谦让。基督徒常常喜乐，不但跟主有好的关系，这个是要靠主，也要跟人有好的关系，这就要谦让。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喜乐的生活。不仅新约提到了有人不谦让，旧约里也有一位不谦让的人。大家说谁呀？有人知不知道？旧约里谁不谦让啊？什么事都跟别人争来争去的。有没有人想到很有名的一个人？两个字的。雅各。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雅各一辈子什么都要抓，什么都想跟别人争，还在他妈妈利百加肚子里的时候，出事的时候就跟他哥哥以扫要争先出来，然后为了争长子的名分，又用红豆汤把以扫的名分给买到手了，后来又靠着欺骗他爸爸以撒得到了本来属于以扫的祝福，后来又争心爱的女人拉结为妻，后来又跟神摔跤要神祝福的，争祝福，什么都争，什么都想抓。但是他这么争，生活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不平安，亲哥哥追杀他，担惊受怕，被亲舅舅骗娶了两个女人为妻，结果家里搞得一团糟，儿子之间矛盾重重，跟神摔跤扭瘸了腿，雅各的人生失去了很多喜乐。虽然他争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也尝到了很多的痛苦。谦让表明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单单顾念自己的事儿，让出自己的利益。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还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我们想要别人谦让我们，我们就要先谦让别人。谦让咱们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其中之一就是谦让，咱们有这个传统。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安徽的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背后有一个在桐城脍炙人口的故事。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的重臣大学士张英在桐城的老家遇上了麻烦事儿。张英隔壁邻居姓吴，老吴家也是高官，这个吴家呀想要垒院墙，垒院墙想侵占张家的空地，本来你也不用嘛，我就占一点，双方发生了纠纷，闹到县衙去了，两家都是高官呢，这县官也难以定夺，就跟张家人连称凭相爷做主，凭相爷做主。张家人于是写信给在京的张英说，你疏通关系把问题解决吧，把官司打赢。张英看了信以后，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回信，他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张英写的。张家人收到信以后就把自家的院墙向后退了三尺，这老吴家一看也挺感动，把自己家的院墙也往后退了三尺，结果住完了之后，六尺叫六尺巷，在两家之间形成了这么一条六尺宽的巷子，两家皆大欢喜，从此和睦相处。后来康熙皇帝听到这件事以后，就下诏书命令立两个牌坊，一个牌坊在巷的东边，一个牌坊在巷的西边，在巷一头的叫礼让，再向另一头的叫做义德流芳，这就是六尺巷。康熙皇帝，这是桐城的名胜，好多的中央领导人吴仪呀，包括王岐山呢，都去到六尺巷去参观，很有名的一个地方。所以谦让的实质就是爱的体现，神就是爱， 不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当我们能运用神的爱的原则行事为人的时候，就会带出神的恩典来，恩典带出祝福来，祝福就会让我们体会到喜乐。圣经里有很多谦让的例子，创世纪十三章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两家人一块儿生活，那两家都有很多的牲口，很多的仆人，很多的财物，但是资源不够了，这两家仆人总有冲突。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我们是骨肉，不要相争，你看现在眼前大片的土地，你先挑吧，你挑一块地方，我就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咱们分开，这样就没有冲突了。罗德就先挑了，他挑这种水草茂盛的地方，但是离索多玛是越来越近了。亚伯拉罕谦让，神就大大的祝福他。后来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也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喜乐。保罗能在监狱里面讲出这么喜乐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谦让的人。保罗提到自己身份的时候老这么讲，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人如果能够谦卑谦让，就会有喜乐，就不会落在愁苦当中。谦让与顺服是密切相关的，谦让的背后是信心的体现，我们相信神有完全的主权，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都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相信神掌控着一切，所以顺服神的命令，神就会赐给我们属天的福乐。保罗的谦让其实也是效法基督耶稣，圣经当中提到主耶稣讲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基督就是谦卑谦让，他是谦卑谦让的主，谦让带来的和睦是容神一人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将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大家都能这么谦让，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不会有那么多的忧愁烦恼。10月28号，重庆万州公交车的坠江事件，全车15人都不幸罹难了，原因之一就是不谦让。女乘客自己坐错了，坐过了站，也没有注意听司机报站名，去拿手机去打司机，他肯定不谦让。司机也是在危险地区驾驶，在驾驶途中又回手去反击，他也不谦让。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谦让，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悲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带来和睦，使福气临到，不仅仅自己蒙福，也让别人能够蒙福，不仅仅自己喜乐，也让别人能够喜乐，并且众人都能够做见证。当然了，保罗在这里特别是提到在腓立比教会的两位姐妹有阿爹和寻都基，希望他们能够互相谦让，在主里面合一。然后他马上又加了一句，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这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说，现在是末世了，主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来，主要再来就是审判。你不谦让，因为你觉得自己有理，你可能是有理，但是你有爱心吗？你顺服主的命令吗？主能赏赐你吗？主要我们基督徒彼此学习相爱的功课，这是最基本的。不仅仅基督徒之间，主耶稣还甚至要我们能够 饶恕我们的仇敌。罗马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别人的头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善待敌人的时候，会让别的人，我们的仇敌也感到羞愧，很可能会让他生发出悔改的心来悔改。这个就像六尺巷的故事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仅要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谦让，还要爱仇敌，对仇敌都要谦让。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在教会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处理不明白，但是主耶稣能处理明白。主再来的时候，他会亲自的处理那些纠纷。但是我们现在谦让，我们不处理，把主权交给神。我们这么做，首先和睦会临到，其次恩典会临到，最后喜乐会临到。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想要喜乐就要谦让。那么除了谦让，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喜乐呢？第三点，一无挂虑。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挂虑是喜乐的大敌，当我们牵挂忧虑的时候，就喜乐不起来。但我们都有放不下的事情嘛，都做不到那么喜乐，那么都有什么事儿放不下呢？有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担心呢，我现在身体不好了，得病需要钱治病啊，没钱怎么办呢？年纪越来越大了，眼睛也不好啊，将来开车都费劲，谁管我呀？有人想，我现在身体就不好，老公也指望不上，孩子也靠不住，将来大了估计得离开我了，将来我老了可怎么办呢？有人想，现在经济不景气，就业市场不好，全家都指望我的收入呢，没活干的话我怎么过呀？有人担心，我们夫妻两个人现在都在读书呢，经济上捉襟见肘，明年老二就出生了，到时候怎么过呀？有时候我也担心，我说我在这里职堂好几年了，老是人不太多，也不见什么大发展，我现在还得靠着跟别人合租，还得出去打工才能保持基本的生活，那我将来要怎么过呀？很多时候我们都担心，我们担心的无非是这些吃穿病痛养老金钱成就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挂虑实际是对神的保护和看顾缺乏信心的表现。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的二十四到三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刚才我们领圣餐，我看了一下，在座每个人都站起来领圣餐了。换句话说，在座每个人都承认自己信耶稣，所以主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外邦人。主耶稣说，你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有好多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第一，已经决定好的是你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就一定将来在天国里跟我一起享受作王的生活，我们已经胜利了。第二，我们肉体100%要死亡的，你无论怎么想，老了怎么样，得病啊，又是有人管没人管，最后也是要咽气的，然后身体尘归尘土归土了。你不用想这些事，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死了之后马上就作王了，跟神在一起了。所以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你忧虑的，你想的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情，你并没有看天上的事情。当你去求神的国、神的义，寻求永恒的这些天家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会忧虑。所以耶稣基督把这段话里，其实把我们担忧的这些事情全都讲到了。不要担心生活问题，不要担心没钱，不要担心养老，你都得死，你怎么养老都得死，都得咽气。你要依靠我，钱靠不住，你要靠钱的话你就别靠我了，我都有安排。你要求我的国、我的义，按照我的旨意生活，我会为你安排将来的生活的。不要忧虑，不要愁这些，没有用。那怎么能不忧虑啊？保罗马上要提到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祷告体现的是敬拜神的态度。我们祷告就说明我们在敬拜神。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敬拜神就等于把我们关注的焦点转到了主耶稣基督那里，转到了神那里，而不是纠结于自己地上的这些担心的事儿。我以前也经常的担忧，很多时候焦虑失眠，怎么也睡不着，各种事情。这个时候我就翻身下床，跪在地上跟神祷告。当然了，一方面祷告求神让我能睡着觉，也为了很多其他别的事情祷告。祷告祷告当中，神就抚慰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很多时候我就趴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醒了一看，我趴在床上，反正睡了一夜好觉，挺好。然后呢，祈求，在希腊圣经原文当中，这个祈求跟上边那个祷告不是一个词儿。祈求指的是特别的恳求，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比如去年我妈病危，我妹妹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我一看了之后马上祷告，切切地跟神求，我说神你医治我妈吧，医治我妈，让她完全地归入主的名下，跟神来祈求。然后我妈两次脱离了生命危险，去年年底信主受洗了，感谢神。这个是祈求。忧虑吗？第一你先祷告，第二祈求，有什么忧虑的事都交托给神，跟神讲。第三感谢，当我们陷入忧虑当中的时候，我们张嘴感谢神、赞美神，这个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走出忧虑，让我们来经历喜乐。那很奇妙的事情，你说我要先高兴我才赞美神，神说你先赞美我，我就让你高兴了。诗篇42篇第5节，我们继续一起读。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哭的时候，实际神对我们笑呢，我们没看神，我们都看着地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哭吧。我们一抬头一看神，一看神对我们笑呢，一张笑脸。神说你有什么可哭的呀，我都祝福你，我都给你预备好了，我有我的美意，你看着我吧。你一看我你就笑了。我信主10几年了， 刚信主的时候常常抱怨神，神你为什么让我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啊，神为什么让我那么不顺利啊。越往后我感谢越多，越往后抱怨越少，因为越来越经验了。现在我回头看，我感谢神，当初让我经历那些挫折痛苦都是帮助我成长，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密切。神就是爱，他成就的一切也都是出于爱的目的。如果出现了不顺利不满意的事情啊，现在我首先就要求告神，我说神，什么是你的旨意呀？你到底是怎么安排我的？为什么要让我学这种功课呀？现在就不是单纯的抱怨忧虑痛苦了。既然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感谢神，那我们就早点感谢神吧，我们就先感谢神，我们这样就会尽快的喜乐起来。有一位搞通信的姐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儿子移民到了美国波士顿定居，生活美满。突然有一天，她先生被诊断出得了骨癌，部位在脚上，治疗吧。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是他先生的主治医生，治疗的时候先做截肢手术，把脚给锯下去了，然后用最大剂量的药物进行化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一下陷入到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当中，他愤怒地质问神，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我们呢？你在创造的时候不是给每个人自由意志吗？你让允许我们选择呀，为什么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呀？为什么这么安排呀？然后他跟一位主内知心的姐妹谈这种事情，哭诉。那位姐妹说，即使在现在的境况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做出选择，我们选择是怨恨神还是信靠神。怨恨神很容易啊，实际他天天都在怨恨神，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双倍的苦难。如果选择信靠神，那就太难了。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这带给他的反而是平安喜乐。当他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神就开他的眼，他就看到了神的爱。比如他先生诊断出癌症之前，有一天胸闷气短，嘴唇发紫，他觉得是心脏供血不足，然后就赶紧给他服了速效救心丸，服用以后觉得好了一点。正开心的时候，他先生马上就手脚冰凉，然后呼吸困难，赶紧送到医院急诊。护士说，如果他死了，死因就是你给他服的药。他从这件事情领悟到，人是多么有限的，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其实根本不好，我们拼命地抓住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功名利禄，但神却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不但没有用还起副作用。神想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先生截肢带来疼痛，时刻不离，苦不堪言。疼痛一是来自手术的刀口，这种痛呢一开始比较剧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刀口慢慢的愈合了，这种疼痛越来越减弱了，最后就没有了。另一种疼痛来自于神经，因为以前连着脚的神经被切断了，这种痛呢刚开始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麻醉药一失灵了，神经醒过来了，疼痛就日渐加重。这个神经主要是来自于大脑，大脑不知道脚已经不存在了，它仍然发送命令让心脏输送血液到脚部去，所以这个大量的血液就不断地冲击这个创口，冲击刀口，就万分痛苦。他问医生，怎么才能不痛呢？医生说的，剧烈的痛啊，具有讽刺意义吧，你要想不痛就要剧烈的疼痛才能够不那么痛。所以呢他就明白了，神又让他看到了一个只有超乎寻常的剧痛才能开启大脑自我学习的潜能，认识到脚已经不存在了，被迫的接受现实。那么在我们经历的这个世间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受苦就不会顺服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受尽打击遍体鳞伤 就不会寻求神的医治，不顺服就更苦，然后就继续受到更多的打击。那么当我们来接受医治的时候，才能够得享安息。圣经说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什么是真理呢？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真理，活在基督耶稣里就会得自由。感谢神，在今天这个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重温大喜的信息，思考如何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们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愿意拥有这份喜乐吗？我们愿意追求这份喜乐吗？那我们就照着做吧。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这么爱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今天是喜乐的日子，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也愿意以后靠主常常喜乐。在世上有苦难，但主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靠着你也能够胜过苦难。让我们不但接受耶稣这份圣诞大礼，也活在基督里面，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常常经历属天的平安和祝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